平安啊，谢谢大家昨天留守在这边哈 祷告了几个小时啊，应该六个小时还是七个小时哈、哦、啊，对啊，祷告到四点，对哈、啊，很谢谢你们，对、啊，因为有后方的守望，我们就走得很顺啊。虽然去到某一些地方蛮冷的哈、啊，我们都在那边，有一些没有穿外套啊，有一些穿的不够啊，哈、啊、哈、啊，都在那边刚强站立，很顺。我们大概回到这边五点钟左右，五点钟多，对，差不多哈。好，因为下雨其实是更好的，就是走道就更方便哦哈，人也不多哈，所以蛮好的。好，待会我们可以有一些晨祷结束之后，可以有一些的感恩，有一些啊再分享。好，今天第十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它其中两个比喻，一个是不义管家的比喻，一个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，两个比喻啊成为那个中心，两个比喻都是跟钱有关的，是不是？不义管家是跟钱有关的，财主呢明显是跟钱有关的，所以这两个比喻呢，他在讲天国的那个金钱观。好，我们怎么去用钱，天国理财、神国理财的观念是如何的？金钱重不重要呢？对啊，金钱很重要。对啊，我们都觉得有钱仿佛安全感是比较安全嘛，比较大，对，安全感比较大。那看见那个银行户头里面的数据呢，多一个零，多两个零，你就很开心嘛。如果前面多一个零，多两个零，你就不开心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零多在哪里呢？我们都会在想，心会起起伏伏。所以神在这边讲到金钱呢，事实上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很强烈的对比。那所以故事里面所讲的东西也是刻意很强烈的，对，刻意让我们读起来有一些东西不舒服的。对，那我们就看第一大段，不义管家的比喻，一到十八节，一到八是比喻的内容，整个内容呢，他讲到，这个不义的管家，因为被揭发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管家就去做一件事情，他就把那些欠主人债的那些人叫过来，然后呢，私下呢就减少他们的欠债，对，那这些欠债的量是蛮多的，哈，100 纽油哈，那是很多的数目，还有那个110麦子，那他都是几年的收入，对，3到5年的收入，那所以欠的债很多。那等于能够欠那么多债的，他们是什么？不是很穷哦，他们应该是都是有钱人哦，哈，有钱人他们可能去做一些投机，做某一些事情，他向那个大主人、大财主去贷款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个生意钱还没赚回来之前，他们暂时没办法去还债。基金周转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？那所以这个管家很聪明，他就叫他们来呢。第四节，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对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那请问接过去做什么？对，其中一种可能就是接我过去做他的管家。对，因为我对他有恩，对不对？我对他有恩，所以呢，当我这样做呢，下一波我被这个主人赶走之后呢，可能那一家就觉得，哎，你真的不错，我家也缺一个管家，我就请你过去了。所以也许是请他过去吃饭，也许是请他过去做管家。那所以这些欠债的人呢，不是完全没有钱的，不是完全没有钱，他们应该也是小富翁，对吧？只是欠那个大富翁的钱。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管家呢就去做账。一到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好了，故事就结束了。那蛮怪的， 对不对？明明是布衣的管家，他还把你人家欠你的债还膝下的减少他，然后那个主人还称赞他，对，蛮怪的嘛。整个故事的结构是很奇怪的啊。故事在讲些什么呢？主人称赞他什么？称赞他以前布衣的行为吗？不是，他在称赞他那个很聪明后面的那个行为。那个行为在讲到钱的运用，钱的运用到底该用在哪里呢？该用在哪里呢？一方面，如果他前面所做的事情是让主人受羞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交代明白，那主人好像名声就错误用人哦。那现在这个管家这样做的话，那一些欠债的人是不是会感觉主人应该也蛮慷慨的？所以等于他替那个主人好像争取一个好名声，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投资，这个投资不花钱的，是花主人的钱，他在花主人的钱去减少那个欠债的量，然后呢，主人就好像得到更好的名声。那这个管家呢，又代表主人做了一些好事。那所以主人说，他真的很聪明，他这样做我也不好意思追究他，如果我追究他就等于是我是很小气的，对不对？我气量不够，我不是真心去免了人的债。以色列人是有这个免债的条例的，特别去到安息年。那我们不知道经文有没有去到安息年，没有讲。可是他这样减免呢，又带动是主人的整个名声是被提升的。所以主人没有怪，没有说他你真聪明，对不对？第二方面，经文继续讲下去，第九节是耶稣讲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经文原来他在带动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就是有一天那个钱是变成没有用的。在什么状态之下钱变得没有用呢？对，去到末世，整个最末后的阶段，对啊，去到最末后的阶段呢，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耶稣快来了。对不对？你存多少钱他也买不到东西，钱也不保证我是否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。对，所以钱那个不是重要。所以他就讲到整个概念是用一种末世的概念来讲金钱的运用，然后就讲到那个金钱的运用重点是什么，是结交朋友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很多人把钱变成是什么呢？变成是忠心，他最终要追求是钱。可是耶稣带动的第一个点是钱不是最终极的，钱应该用在人身上，用在结交朋友。前面第十二章讲到钱要用在周济穷人，对，这是第一个天国的金钱观，钱是要用来帮人的，钱不是要为了自己不断累积数字，因为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过去，唯有帮人，唯有结交朋友才是最终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观念，从结交朋友呢，第十节又跳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请问小事是什么？大事是什么？什么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，这种定义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说我都是管那个大事的，小事是师母管，那师母说所有事都是小事，哦，那就全部都他管。那所以小事跟大事的定义很重要，什么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，很重要。按照经文的背景你再看下去，第十一节，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能够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？十二节，倘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能够把自己的东西托付给你呢？然后十三节，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误这个爱那一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一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解开了，对不对？小事就是侍奉金钱，就是我对金钱的运用，对啊。大事就是我侍奉神。所以两个东西一对比呢，我必须把侍奉金钱那个放在那个优次，一定不可以超过侍奉神。我对金钱的追求不可以超过对神的追求，对，金钱它有它的限度，啊，金钱必须放在它的一个范围，它就是我就是主人，金钱是我所用的。如果金钱不放在那个限度里面呢，它会高过我的，我变成是金钱的奴隶，对。那如果我一天到晚在想我的钱，我的钱够不够，够不够，他就是成为我的主人，对啊。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点，第一个是用在结交朋友，第二个他有他的范围，金钱的范围跟服侍神相比。那事实上服侍神呢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服侍神他都变得没有钱呢？也不一定。可是神对某一些人又的确是有这种的操练，对啊，这种操练。因为为什么他在操练我们的信心？我的信心在哪里？对，有一次我们跟一些同工聊天，他说神的法则就是要用把你的钱洗光，你的钱都用尽之后，你就开始走一个行在水面上的那个信心功课了。我心中在想，这个律对不对？应该也对，可是应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法则是多面性的，可是有一个点是真的是信心。我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？很多人的信心基础是我拥有多少资源嘛，对不对？我拥有的东西越多，我的安全感越大，我就越有信心了。可惜不对啊，不对啊。你同学来到这边读学房，你需不需要用信心呢？其实需要的。对，你金钱方面的信心，还有呢，如果你住宿舍，你 住宿舍的信心，跟你同住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，对不对？跟他相处会不会很痛苦？哎呀，主啊，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吗？对，这是一个部分。你觉得人家很难相处，人家也觉得什么？对，他说 me too， 我也同感。那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一同成长。对，很多东西它都是用一个信心的观念一起走进去，好，往前走，不是用一种我拥有多少资源，我拥有多少金钱，我拥有多少安全感，我拥有多大的房子，那些东西都不是最终的，都不是最终。所以这边在讲到，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小事跟大事他做一个对比。那当然小事跟大事中间还有很多小事大事小事大事不断在分，不断在分高下。那关键就是去到中心了，我从最基本的金钱开始，我的运用有没有中心，对不对？如果用在神的国度，十一奉献，慈惠奉献，还有很多奉献，建殿奉献，那他也是在讲到我们用钱的那个中心去到哪里。还有别的事情上，人家托付给我的，我有没有中心去完成，对。那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钱只是一个点，他把我们很看重的一个点跟最终要做的侍奉做一个对比，中间很多事情都是考验我有没有忠心，有没有负责任，有没有承担力。好，那耶稣就讲到法利赛人爱钱，对不对？他们听见这话就讥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，表面的尊贵，事实上是神看为憎恶的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，天地要废去，叫 比律法的 1.15 落空还容易。那这边讲到什么东西？他这边讲到末世已经开始了，律法可先知到约翰为止，旧约已经过去了，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了。对，那所以末世在耶稣第一次诞生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耶稣在讲那个时间表，然后这个已经开始呢，所以我们说整个金钱关系用末世观念去看的，是末世已经开始，已经开始的末世福音就展开了。 那到底旧约跟新约的对比是什么？是不是神来了就取代旧约？所以耶稣就补充了，天地要废去，就要比律法的 1.15 落空还容易。所以新的阶段开始，末世开始，不是要取代旧约，耶稣来到是要成全旧约，新约是要成全旧约。所以新约跟旧约是一贯的，它不是来取代。凭什么知道神是要成全旧约的？他就用18节做一个总结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经文好像无缘无故就跳出这一句，对不对？没有上下文，就跳出这一句。那这一句实际上在强调一个字，约，婚约，盟约。神用这一个来证明我看重约，所以新约是成全旧约，末世是成全律法。虽然律法阶段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，可是不是废弃律法，乃是一个救恩，用救恩的方法来成全律法。对、啊、用那个婚约来见证神对约的重视。所以经文路加这样编排是有他的整个目的，可是我们看起来就要很细心去默想，否则他好像一句一句跳下来，我们就抓不到那个线。好，所以第一大段不义管家的比喻，整个中心点是末世。末世的时候，人不要只看见金钱，人要看见金钱必须为神所用，用在人身上，用在福音身上，用在服侍神身上。当金钱这样用在神的国度，它会出现财富转移。对啊，它一定会出现财富转移。如果我有能力奉献一的话，那代表神让我赚11嘛，对不对？我才有能力奉献一嘛。那这就是一种我的钱愿意被神用的时候，神就会大量让我先蒙福。对啊，那整个金钱观就是一种财富的转移的观念，这是第一大段。那可是事实上钱它产生一种很大的诱惑力，对啊，钱它背后的诱惑力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。你觉得你容易受诱惑吗？你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吗？我不会为了100块出卖我自己。那你会为到1000块出卖你自己吗？我绝对不会。那如果那个价钱去到1亿呢？我应该不会。去到11呢？请你不要再说了。对不对？所以金钱它本身有一种的威力，那个威力就是说我的价值观要不断去厘清，他必须放回去他的那个范围里面，对，他必须放回去那个末世的考量当中，那他必须是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所用的，他要用在人身上，他要用在那一个服侍上，那才不会超越他的价值观，才不会跳出来成为我的主人。那所以蛮有趣的，我以前就看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这样说的啊，人去问那个一些那个品格很高的人，问他想收买他，一直他都不为所动，后来讲到一个价码之后，他就说请你立刻离开我，我快要受不住这个诱惑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。对，好，第二大段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，19到31节。这段比喻，财主的生活极尽奢华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像之前浪子的比喻，那个小儿子浪费积财， 对不对？极尽奢华。那拉萨路呢是讨饭的，啊，经文要讲到他呢极度可怜，一个是极其奢华，一个是极其可怜，对不对？浑身生疮，啊，而且是有狗来舔他的疮，啊，他只要求那个财主，掉下来的 剩菜剩饭零碎，对不对？那两个对比很强。然后来结果呢，两个都死了，一个呢财主就去到阴间，然后那个拉萨路就去到那个乐园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对不对？那难道我读完这个经文之后以后不能吃好的吗？对不对？经文为什么这样形容呢？那个财主他，我有钱啊，我有钱我吃东西多一点有罪吗？也没有罪啊，对啊。那所以关键的点在哪里呢？对啊，关键点是钱怎么用，钱怎么用，对啊。他肯定他的钱，拉萨路的对比就对比出他的钱没有用在帮助人身上，他的钱只用在自己身上，自己的享受啊，生活奢华。那所以钱没有用在帮助别人，对，钱也肯定没有用在服侍神身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才最后的结局他就去到阴间嘛，啊，那些东西没有写得很明白，没有写得很清楚，可是前面既然是讲到钱该怎么用，啊，他又结局是去到阴间，等于是他的钱没有这样用，对，他没有这样用。那拉萨路呢？拉萨路很穷，可是他的心一定是向着神的，他可能是每一天都感恩的，可能是每一天都向神祷告的，对，啊。那所以最后他就去到乐园了，很特别呢，对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经里面有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是逆转胜的能力，对，反败为胜的能力。财主跟拉萨路相比，一个是胜方，一个是败方。可是在圣经里面呢，败方可以成为胜方，胜方成为败方。对，圣经总是有这种能力的。我们生命里面如果经历是失败、痛苦、艰难、哀伤，那会不会改变？会。整个以赛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他就在讲这个嘛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也在讲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反败为胜嘛，哀哭成为跳舞嘛，对。那所以整个都是一个圣经里面讲到金钱的运用，事实上它必须放在神的规范里面，它就带动逆转胜。财主去到阴间，我就想起一个笑话。香港呢讲到待会见呢，他会讲一间一间一间见，就是等于待会见，一间见，哈，间就是这个阴间的间，一就是一月三十的一，哈。我们有一个同工去到香港，他的广东话不标准，他说啊，我们待会阴间见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哈，干嘛我要去阴间见？好，那是德华牧师。那这边其实在启示一个东西哦。他在启示末世的一些观念，终极是天堂地狱，那天堂跟地狱呢，他是终极审判才去的，才去。那居间状态，一个人死了，死了之后去到耶稣来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，那去哪里呢？中间状态，就是一个如果他已经做了初步判断，中间状态不信的就在阴间，信的就是耶稣对那个囚犯说，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在乐园里面去了。所以中间状态有两种，一种是阴间，一种是乐园。然后呢，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差的会更差，阴间去到地狱，差的会更差，好的会更好，那天堂的去那个乐园的去到天堂，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观念。那所以整个经文的处理，他的金钱观是讲到末世，最后金钱的影响力的结局是有限的。 金钱如果用在不对的地方，它反而成为我们的捆绑，它的影响力变得很有限，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。所以财主救不了自己，财主的五个兄弟也是同样救不了自己。他希望亚伯拉罕派，你看他虽然已经死了，还是那个还有价值哦。请你差派我主亚伯拉罕，请你差派拉撒路沾一点水来，让我量一量舌头。对，还真是财主哦，对不对？还是蛮有架他的架势的哈。后来又说好，请你差派拉撒路回去哈，跟我五个兄弟讲话。所以你看他还是不谦卑的，他还是吩咐这个吩咐那一个的，对不对？表面上好像爱他的家人，事实上呢，他很不谦卑。很不谦卑，他没有真正遵守律法。这边也是最后也讲到耶稣来到，他说如果不听律法的，我就算是差派一个复活的人回去，他们还是不听。所以神没有替代旧约的，没有替代旧约，整个旧约的律法无论是摩西的律法，无论是旧约里面讲的，都是神所看重的，都是整个救恩一脉相承的，对啊，人没办法做到的，神亲自完成律法里面的救恩。那所以这就是整个神国的金钱观啊，放在末世的架构里面去看啊，末世里面整个金钱的运用越来越考验是我们是不是以神成为首位。我以神成为首位，我整个金钱的运用会更能够发挥它正面的影响力。我没有以神成为首位的话，那他会牵引着我的心思意念，对吧？我不断被浮动。那所以神用人蛮有趣的，神用一批人就是好像祭司利未人，他们就是钱可能就有时光的，然后呢就考验那个信心。那信心来了，反正我都没有钱了，我当然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那我没有钱的时候，我的信心在哪里呢？在神。那所以神对一批人 的做法是这样的，就是钱慢慢会越来越减少，越来越减少。那最后你就发现，原来我还是活着，神还是会供应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批人。另外一批人呢，神用的方法是那个你的财富会增加的，如果懂得用他。可是他会经历什么？他会经历一个减少的阶段。减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忍耐？减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信任？对啊，有没有平安？对啊，那所以它是两个过程，神都会用的，蛮特别。它不是一种方法。那当然刚才讲的只是两种，神可以有第三种、第四种。金钱它在末世里面的确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，极大的影响力。可是它整个框架能够明白末世观，能够明白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，这个观念，金钱的得着就安全了。否则越得着，我们的心会越起起伏伏。你看到幕后的经济是不是比之前的经济复杂多了？对不对？它的起伏是不是比从前更多了、更快、更大？以前可能你做了一些投资，它是蛮稳定的，蛮稳定，它的自然就涨。那现在做了投资，你的心不断在那边观看，它蛮影响我们。所以必须在末世的框架里面去看金钱的运用，回到该有的那个气势当中。那神会带领我们无论是什么光景，神都会让我们学习平安。平安，信心不断增加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敬拜神。